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民数记二十章跟二十一章，这是民数记的第九课。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民数记上面的记载，让我们从这一段记载里面来体会那一代的人所遭遇的，也成为我们今日在这一个属灵道路上的一个学习得着。请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九课我给他一个题目是失败与得胜，所以这两章主要在讲到征战。这一章的开始，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来到的一个尾声了，也就是说上一代人即将过去，新的一代人也成长起来接班了，所以在接下来他们就即将进入迦南地。那么摩西、亚伦这些领袖也进入到他们侍奉的尾声，这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成为我们很要紧的，特别是遗憾的事就成为我们很要紧的警惕。那么这些都要帮助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预备好来进入迦南地。迦南地的得着上帝已经应许了，可是很要紧的是他们要开始去征战，所以要得这应许之地，并不是说这应许之地准备好就直接端到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就住进去就好，并不是这样。他们还是要经过一个征战来得着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看见跟学习。当我们要被带领进到应许的时候，我们也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是，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保罗也说我们是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事实上是活在征战当中的。我们有应许得救的人，我们跟自己的己然后相争，我们也跟外面的这个邪恶的势力相争。好，那我们再回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要面对迦南地的应许，他们也是一样要跟迦南地上面的迦南人征战。那么面对这些征战，他们也有自己里面的担心、害怕跟软弱，所以他们也要先对自己里面有征战。所以有外的征战也有里的征战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这第二代要准备进入迦南地的这些百姓，他们从小看在眼里也从当中有思想的。好，那么二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从迦底斯到摩押平原的旅程，那神就给他们很多的这一个教导，给他们这个信仰的一个操练。首先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我们讲到在旷野的一个艰难，旷野的艰难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孤独。孤独人最孤独的时候，就是身旁的那些跟我们关系非常要好、跟我们关系非常久的人离开了之后的那一个孤独，这个挑战是极为大的。首先是米利暗死在加底斯，这里记载了米利暗在正月的时候在加底斯呢过世的虽然没有记载是哪一年，一般认为呢跟后面亚伦的时间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出埃及后四十年。摩西出生时米利暗已经是少女，这是在出埃及第二章第四节，所以他大约比摩西大个十岁左右，亚伦比摩西大三岁，所以他又比亚伦大七岁。因此呢他那时候的年纪大概是130岁。那么这是一个让 我们要被提醒的。米利暗自从上次被神管教之后也就没有再记载他有什么样的事迹，这是第一件事。那么接着就来到了米利巴的事件，从第二节到第十三节，会众没有水喝，他们就聚集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这个部分的记载跟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是相似的，地名也相同，但成员是第二代，所以是先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抱怨在旷野的地方这个环境生不如死人跟牲畜都会死他们从这样的一个没有水的环境，在旷野的苦境里面，他们就产生出一种非常负面的一个思想，觉得自己离开埃及是被逼的，觉得自己来到这一个非常坏的地方，就是灾难痛苦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可能耕种，没有办法借着耕种得粮食酒跟果子的地方，又没有水。那么这时候神的荣光就向摩西亚伦显现，那么神就吩咐说，摩西拿杖召聚百姓，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那么摩西呢召聚百姓以后，就向百姓发出指责，接着就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那么许多水就流出来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对神不尊重的。所以摩西跟亚伦就被神责备，他们没有坚定的依靠神，他们不信神，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所以他们不得领百姓进入迦南，所以就以这个地方就把它取名叫米利巴，就是争闹。所以诗篇106篇33节就讲到说，百姓惹动摩西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所以摩西没有照神的吩咐，神要他向磐石说话，但是他因自己的怒气就说了急躁的话。那么他盛怒之中责备人的时候，其实自己也犯同样的罪。那么以色列人被摩西指责是背叛的人，上帝指责摩西也用违背跟这个背叛这两个字是相同，一个在十节，一个在25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来思想的我们要回想我们在世上，我们的心在旷野，旷野是我们侍奉操练也是属灵征战的地方，旷野最严厉的时刻是孤独。对摩西亚伦来说，至亲的姐姐离世，他的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孤独，而且要面对这一群百姓神已经讲了好不容易等到时间快要过去了，他们准备进迦南了，所以百姓又同样的又犯了同样的错，所以这些的打击让他们两个人烦躁，没有耐心，就急躁起来，相对的也对神有所不满。正如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得胜之后，那么他以为可以得到亚哈王跟百姓的支持，结果呢王后也许别却要追杀他，所以当他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这种孤独，这种觉得自己所做的没有达到那一个当有的果效的时候，那么以利亚也是一样，他就烦躁，他开始逃跑，跟神开始这一个求死，开始自怨自艾。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要警惕我们自己的，我们要警醒祷告，要求主保守再保守，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那么这一个事情呢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经过红海，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跟随他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呢 那只被击打一次，那么呢就代表他已经为我们死，那么已经救恩给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要求告他就好。但是呢这是一个预表很要紧的预表，但是摩西在这里却用击打的动作来表明。所以这当中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极为深的用意，要让我们能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难处都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而他在哪里，他就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从他那里我们得属灵的一切供应，有玛纳赐给我们，也有灵水赐给我们，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属灵的路上要谨慎的。我们服侍神的人也都要谨慎，要分别为圣，尊主为圣，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所以摩西站在那一个领袖的位置上，那么神说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判断，雅各书三章一节讲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服侍神的人要谨慎的。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在教会里面参与多重的服侍，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职称。即使我们不在教会里担任长老执事等等，其实在家里我们仍然要谨慎，因为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就是他们的一个见证，一个带领者；对我们的儿女，我们就是他们的属灵的一个引导者，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谨慎。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感谢神，虽然摩西之后不能进迦南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主耶稣道成肉身来世上的时候，摩西也在变相山上和以利亚一同显现，所以他们受管教但没有失去救恩。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软弱跌倒的时候神出于爱一定会管教我们，但不会叫我们失去救恩，不会失去救恩。所以神爱我们一定不叫我们放纵，神爱我们一定不容许我们在罪的权势底下这些也是我们要在这个事件中感恩的。好，那么这件事之后，那么我们就来看旷野的艰难。除了孤独的艰难亲人离开以后年纪渐长到非常大年纪的那样一个等候上的艰难，接下来14-21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另外一个艰难，就是亲人的拒绝。以色列人希望借道以东进入迦南地，那么以东人不肯，那么以色列人只好让步。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亲族，但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他们不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40年，不纪念上帝一直保守以色列人，也不相信以色列人跟他们借道路的时候给他们的承诺。以色列人给他们承诺说，我们不破坏你们，我们不骚扰你们，然后我们要的粮，我们要的水，我们都会付代价跟你们买。那么以东人不仅拒绝他们，以东王反而要以武力相逼。那么以色列人呢，在这里做了对的一个选择，就是他们选择让步，让步。之后我们在生命记2:5-6的记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没有穿越以东地，但有向以东人买粮买水。所以这里如果他们直接从以东的大道，就王道就是可以有一条由东往西的路，他们就可以直接进迦南。那么这是一个大的道路，是通商的道路，是联络约旦河东直接的一个通商的道路。它基本上是从阿卡巴湾口直到大马士革相当 久之前，这个在西元前2000年就已经存在的道路。一般学者也认为，当年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来攻打索多玛的这几个王就是走这一条路来的。好，那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思想。所以这段话就给我们一个学习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啊，没有得到亲情的应当有的啊合意的善意公平的对待啊，虽然是这样，也要宁可选择让步啊，不要争吵啊。对方啊，虽然我们用公平善意的作为，对方也拒绝了，我们也不要动怒跟不满啊。所以这些啊，以色列人在这一件事情上头啊，他们就选择了啊忍耐，选择了让步，这是一个好的。那么之后的啊那一个征战就不一样。之后面对亚摩利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没有让步了啊，这也是对的选择。所以到底选择让步或不让步啊，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啊，关系作为一个要紧的判断。好，所以这是第二段啊，面对一个亲人的拒绝，那么以色列的百姓啊很好，他们就选择了啊自己啊在当中啊退让啊，而没有啊采取强烈的作为。好，第三个段我们来看22节到29节。22节到29节对摩西来讲又是孤独再加上孤独，因为亚伦死了。亚伦死了，神晓谕摩西跟亚伦，告诉他们说亚伦的死的日期，然后呢，要他先把自己的职分传承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所以他们就在何尔，何尔就是山的意思，所以这个又叫摩西拉山。摩西拉，摩西拉只是一个音的意思啊。所以到这里，上帝跟他讲说，他要归到他列祖，归到他列祖是在啊过去创世纪的时候啊，那时代的人就讲到一个君王或者伟大的人物过世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啊说法来说。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么这当中呢啊，我们就看见啊，亚伦啊在当中不能进迦南，那么时候满足了啊，他就要啊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么这时候他就把他的职分传承给他的孩子。所以啊，人不可以自高自大，也不要自卑，看清自己。每个人啊的生命的一生，属神的人都在神的手中。那么呢，这时候啊，我们就看见亚伦死之后，百姓为他哀哭30天啊，这是一个相当隆重的事。一般来说是7天啊，所以亚伦的情境被当成啊相当一个啊王啊，类似于王的那个身份一样。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摩西这时候的孤独。那你想啊，最亲近的姐姐过世了啊，哥哥过世了，只剩他一个人，然后又不能啊带百姓进到啊应许之地。所以如果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依靠神，把自己全然的交托他，也在对于将来有真真实实确实的盼望，我想啊，人生走到这个地步啊是非常非常的消沉的。但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啊没有这样，摩西没有这样啊，他知道啊他啊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一个那我们就看见啊，他接下来啊就率领百姓的这个得胜。那我们先看到的是21章开始的时候啊，1到3节，这是一个新一代的百姓啊，他们胜过亚德拉王。亚德拉王是迦南人，住在南地。那么当以色列人过来的时候，他就主动攻击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一开始呢啊失败，但是呢啊这一群以色列人啊跟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不一样， 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愿意征战，愿意交托神，倚靠神，这时候神就应允他们可以得胜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神先给他们的一个失败的经历，使他们啊来操练，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神，依靠他。所以新一代的百姓愿意学习在征战上啊来摆上，那么呢啊，这都是将来他们要得迦南地的时候，神先给他们做的一个预备。所以他们向神许愿，表明神是在他们心中是居首位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他们要继续的征战，但他们求神在他们的心中做主做王，所以这样子呢，啊，他们就得胜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为神征战，啊，可能一开始我们不一定就得胜，但我们不能因失败而胆怯，我们要相信神的保守，相信我们在基督里必然得胜。所以啊，摩西带领这一代的百姓呢，来信靠神，有了一个很亲身的经历，这对他们将来是要紧的。所以啊，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这里呢啊，以色列人不断从两个面向来做学习，失败了得学习，得胜了得学习，这些都是要学的，都是要学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一段呢啊，他们的一个依靠神啊得胜利的一个经历。再来21章4到9节又讲到他们的失败跟神怎么样拯救他们，这是一个火蛇与铜蛇。那么当他们从何尔山继续往红海走，绕过以东利，那么啊，既然这个以东人不肯让步了，所以他们就要走一个更困难不顺的路。所以圣经说他们就开始因为这个路不好走，心中就烦躁，心中就烦躁，烦躁就是人开始容易有情绪，开始没有耐心啊，开始在整个的一个面对艰难的时候啊，那整个人的啊力度就变小。所以他们啊，面对这些难的时候，他们就跟神、跟摩西发怨言。所以啊，环境会导致于我们内心的软弱，两个加在一起，那么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怨言。那么怨言啊，不会只单单因为路难走而发怨言，我们会扩大对这个整个情境的不满。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就开始不满，他们就说这个玛纳是淡薄的，淡薄就是没有用处、不屑一顾的食物，所以让他们感到极端的厌恶。这是对神相当大的一个侮辱。玛纳是神从天降给他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粮食，那么对神恩典这么大的侮辱，那么呢啊，这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因为这一群人离开埃及已经很久的年纪，离开的时候年纪都不算大，可是呢当他们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既然他们还怀念埃及的食物，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看见那个老我在我们的里面总是一直在那里虽然经过了时间已经几十年之后，那样的一个捆绑那样的一个搅扰仍然在那里。所以当他们这样子抱怨埋怨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使火蛇进到他们当中。那这个火跟蛇呢这两个字其实它本意都是火，都是蛇的意思，蛇的意思。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呢特别在当中讲到的是跟火有关。所以这样子看来呢这个地方就翻成火蛇那有可能有两者可能性。 一个是它的形状像火，一个是被咬之后如同被火烧，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都有。那这个地方呢，后面这个字我刚才讲它是两个字组成的，后面这个蛇字呢，其他地方呢，代表一个好的天使，次立在耶和华宝座旁的天使撒拉火，会用这个字。那如果一个负面的字就换成火龙，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我再说，这火蛇有可能是它的形状像火，有可能是被咬过以后如同被火烧，所以以色列人极其疼痛，甚至死亡。所以在他们这样的一个艰难的一刻呢，他们就去求神，求摩西了。摩西祷告以后，神就命令他立了一个铜蛇，把它立起来，让仰望铜蛇的以色列人呢，他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也是一个预表，就是当以色列人在面对的环境的艰难、内心的煎熬、软弱的时候呢，真正能够救他们的这个软弱要记得，就人的里面再度的使人被罪深深的捆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从罪的权势底下再度的出来，那么蒙赦免得释放，只有仰望那一个被高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主耶稣用这一个铜蛇来比喻自己，所以他就告诉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如果人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从水和圣灵生，怎么样重生？就是仰望耶稣基督，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仰望这个被举的，就是仰望十字架的耶稣，使他的救恩来临到我，人就重生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要紧的一个历程。那么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历程一直在他们的印象里。那么这个铜蛇后来在以色列当中很不幸，到了列王记下十八章第四节的时候的记载，看来以色列人已经把这个摩西当年所这个说的这个铜蛇呢偶像化，把它当成一个偶像来膜拜，所以西西家王呢就把它打碎了。这也是一个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我们仰望神的救恩，仰望神的恩典不能把它偶像化。如果把它偶像化了以后那么呢就失去了。在这边呢，我们也思想什么叫偶像化偶像化就是我为主。那么仰望十字架的耶稣是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在定罪当中可以出来，所以我们只有任他为主，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那么这样子是对的。但以色列人把他偶像化，就是我做主，所以要偶像来听我的，所以这是人的自己做主。所以拜偶像其实是自己做主，拜偶像其实里面有一个贪婪的心。所以使徒保罗就讲拜偶像跟贪婪，贪婪跟拜偶像一样。所以偶像呢贪婪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那么贪婪的心在人的里面，那出于什么？出于自我，出于己，出于老我。所以人的心贪婪，人的心就会把这个所信的对象偶像化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他们有很多偶像在宗教上是这样，在没有宗教上也是这样，他们换一个方式来做偶像化其实都是为了来满足自己里面的那一个贪婪的心。好，那么我们再回到 这一集这个经文上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不好走，不顺利，人的心就没有耐心抱怨。人的心抱怨的时候，就开始那贪婪的心就从当中出来了，对上帝的恩典不屑一顾，开始啊这个埋怨上帝给的，开始啊在对神所给的呢啊成为一个忘恩的人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当中呢啊要谨慎的，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所以把我们的心摊开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可以知道自己的本相是如何。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百姓也要从这样的一个啊火舌的啊苦楚当中啊来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这是啊讲到以色列人从失败当中怎么得拯救，那是仰望。仰望神所立的这个铜蛇啊，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在罪的当中，那么啊，罪捆绑我们，罪侵蚀我们，我们像那个被火蛇所啊咬的人一样，那么呢，我们的在当中啊，我们被他所缠绕啊，疼痛如同火烧一样，那么我们只有仰望啊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可以得救。这是21章4到9节，我们接下来来看啊下一段21章10到20节。啊，这一段旅程呢，就讲到围绕摩押的旅程。那么整个记载来看的话，这个旅程大致上是从死海的南端往北走，然后呢啊从东边绕过摩押境界啊，或从边上走。啊，绕过摩押境界的这一段旅程。那这边呢，也讲到啊，耶和华的战绩啊，这是一个失传的希伯来人的著作啊。希伯来人有在当时也有一些的著作啊，比如说亚萨尔书啊，或者以色列诸王啊，诸王的记载啊，他们有一些记载，不是啊，不是以色列人只有这一本啊。留下来的旧约圣经而已啊，他们有一些著作啊来记载他们的历史。那这当中呢啊，除了记载他们所啊走的旅程之外，也讲的在他们中啊有一些的记载之外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啊这个神主动给他们水井来供应水。所以这边讲到神使他们有井得到水的供应的时候，那比较特别的，他们是歌颂啊水井的美，也歌啊感谢百姓当中的首领跟尊贵人。那么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感谢神，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啊让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人呢很容易看见人，而不太啊。常常会忽略掉啊神这些啊神所派来带领我们的人还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就讲说，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所以这边讲的话呢啊，用龟用杖啊怎么去挖掘，所以这个如果说你要用龟跟用杖要来挖掘这个井，我想这些尊贵人啊，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或者是耐力来挖多大的井。所以这个呢，一则是表示说啊，神给他们非常奇特的供应，让他们把他们的龟跟杖啊插入土中呢，水就出来啊，那这是个很奇特的。或者是讲到他们啊带领百姓啊做的一些这个啊，做领袖的做一些好的安排啊，使百姓能够啊在当中啊有次序的啊来挖井，然后就得到水。那么这个部分啊，为什么这么啊要特别的提到井出水？因为啊，古代没有太多的这个啊 量测的仪器，可以知道在一个土下面或者是一个这些的土岩石下面有没有水这是不容易看的不容易看到所以当时要有人有那一个本事去知道这个表面是干的下面却有水而去找那这是很奇特的事所以在这边也讲一个讲一个例子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或者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书本上记载的他们会有一些巫师巫师的话就是拿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干的树枝一个 Y 字形那么他两个手呢握着Y 字形上头的那两个那前面就变成有一个有一个枝出来的然后他们拿在手上那么呢就在地面上走照书本上的记载当他们碰到下头有水的时候呢好像那个树枝就会动然后它就会停住停住就要百姓开始挖从当中找出水源来这是一件奇特的事但是书上有这样记载我会提示因为这个在大学的教科书里面讲到找地下水的时候把它写在上头就表明这有一个奇特的事不是纯粹从自然科学去明白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所以大家心中可以有一个画面就是在一个干燥的地面一片土地上我们怎么知道哪边有水那么神是神主动供应他们借着他们的首领尊贵人那么他们呢就找着水源所以他们就跟神歌颂那个马拿他拿就是神的礼物哈拿哈列就是神的水流所以我讲了这些以后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绕过摩押这一个地方从死海南端往北走然后在当中也有一些的经历那么他们在当中也会像一般人这样但是其实能够让他们得到水的供应是神的礼物神的供应他们也知道但是人还是容易看重带领的人比较会被忽略是整个掌权赐福的是那高高在上眷顾我们的神好接下来就来到了再来的征战21章的11到35节呢讲了两个要紧的征战这个征战呢的记载也记录在这个生命记第三章那么跟第二章跟亚摩利王西宏的打仗在生命记第二章有记载巴山王二的征战在生命记第三章有记载这个巴山王二呢他是一个巨人族的后裔那么呢巴山这个字就是多结果实的他们是在黑门山以南加利利海以东的这一片肥沃的土地那么巴山呢也以他的橡树林非常有名所以那个地方非常肥沃土壤非常肥沃这个物产非常丰富那么在这边呢以色列人首先提出和平的请求他们不接受反而提出挑衅因而起了征战那么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全然的灭绝灭了以后灭了西宏以后他们就做了一首征战的战歌21章27到30节是一首古老的战歌描述西宏的强盛西宏这个地方本来非常强他由北而南击败了摩押那么取得了亚嫩河直到亚伯河之间的领土所以西宏那么强但是呢以色列人把他打败了那么这个巴山王二是一个巨人族那么 啊，战胜巴山王二，神却有应许他，啊，所以这些事情后来呢，啊，就写入了以色列人诗篇135篇，啊，跟136篇，啊，一个是在135篇11节，一个在136篇19到20节，所以这两场战役啊非常要紧。那么这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神先让他们来战胜这两个王。因为这两个王在当时的整个啊这个地区里面是非常强盛的两个王，所以当以色列人胜过他们的时候，就会导致约旦河西边的这些迦南人的王啊开始担心害怕啊，所以日后我们就从约书亚记看见啊他们啊非常的担心害怕，所以一开始进攻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就不跟以色列人作战，把这个城门关得紧紧的，所以都跟啊都可以说跟这两个战役有关，因为这两个强盛的王被以色列人毁灭了。那么以色列人后来呢又继续的得了他们60座坚固城跟许多小的城镇，这在生命记第3章跟耶稣亚记13章30节记载了。然后呢啊又把这些地方分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啊，所以将后来最后啊完完全全的征服呢啊就是由马拿西的子孙埃尔做成的啊，这在民数记啊32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所以他也得了一个报酬，叫亚尔哥伯这个地方啊是赏赐了他。所以以色列人啊在整个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呢，那我们就看到了啊他们啊在这个旅程当中啊神给他们做了一个啊非常要紧的啊这个经历啊，一开始啊他们就可以啊胜过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啊，使得这一群在旷野走啊不起眼的百姓啊，虽然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那么从人看啊这群百姓不可能强盛的，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可是呢他们却能够胜过这两个王啊，这完完全全是神为他们征战，神应许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从这2章啊来做一些学习。我们知道跟随主的旅程呢，就是我们在基督徒这人生的旅程，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旅程。那么在旷野中啊，随时都有不预期的危险或者艰难，所以圣经就提醒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要时刻的警醒啊，要警醒，要祷告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不仅有不预期的危险或艰难，也有各式各样的征战啊。有些啊是人生必然之路，但是临到我们，我们还是非常的啊软弱，也在当中啊非常的啊低潮，像亲人的过世啊这些啊，或者是亲人的不谅解，像他们面对以东王啊这些，无论是啊。这些必然的，或者是啊给人啊没有很好的善待的时候，也都会造成我们内心里面极大的一个压力跟难处。我们也要随时啊的依靠主。那么这当中，我们也要谨慎自己的脚步啊，特别在我们内心受煎熬、软弱的时候，摩西啊在被以色列人啊这个激怒啊，以至于啊。在神要告诉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啊，他平常对神的话完完全全的信靠倚靠，也照着神的话做，就很奇特，就这么一次啊没有听神的话，就用杖击打的磐石。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啊非常非常在意的啊，谨慎自己的啊作为，谨慎在上帝面前啊，特别要在意的时候啊，当我们有经验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啊，因为摩西如果照先前的经验他就去击打磐石就出水，但不是这样，有神的应许，但也要知道用什么方式啊来得着应许。神说吩咐磐石就是吩咐磐石，所以 这是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一忘记让神做主，我们里面做主的意念或做主的情见就会显露出来。那么我们也要看到神带领人走过许多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要在当中高举人，人容易高举人而忽略的掌权的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当中谨慎的。然后也要知道属神的百姓他不必然都是得胜的，他总是在失败当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踏脚石，透过失败使我们反省使我们回归向神，使我们在当中重新的去整理调整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的心。所以我们不把一时的失败一时的软弱就成为好像我们就灭亡了，我们也要知道神爱我们他不是这样我们蒙他所爱的人在世上我们都要受管教的。那么我们也要相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神所爱的一个也不失落。所以我们如果受了管教就表明我们没有失去救恩，如果我们接受管教我们就把前面的道路铺平，如果我们继续勇敢往前行我们就不至于再度的失败。所以这些都是从以色列人实际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来看这属灵的道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谈到这边，接下来22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一段很奇特的事而且记载的篇幅相当长，就是摩押王巴勒去找这个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记载了很多当时神感动巴兰所说的话所以这些我们下一次再来思想今天呢我们就思想到这边。我们在神的手中要记得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刚强信靠主的应许，在征战当中无论是得胜是失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历程，都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要相信神必然使我们得胜。所以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就勇敢的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然后最后再提醒，当我们环境有艰难，特别是使我们情绪还有软弱低潮的时候，那更是要紧紧的依靠神，紧紧的依靠神因为我们身体的软弱身体的压力跟难处都会使我们在灵里整个人好像缩短了一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彼此有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的。同样的我们也要看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落入孤单当中，我们要特别的能够警醒去看到团契小组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孤单有需要人陪伴需要人安慰的弟兄姐妹，那这些也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免得他们落入很多因着负面的情绪而产生很多负面的话很多这个负面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循环，使他们更加的低沉。我们要帮助他们从当中呢我们陪伴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困境中得以回转。好，那我们今天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上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跟着亚伦米利暗经过旷野的40年他们有很多人生的经历也在当中面对许多牧养上的艰难，但他们在当中一步一步的蒙你引导和带领，供应从你而来，保守引导也是从你而来，那我们都向你感恩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都是居的，求主帮助我们 啊，我们在聚居的这个日子里面啊，我们不将一切的盼望啊放到这世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这是一个会朽坏的啊，这个是一个会衰残的身体啊，也不是一个长久的居住的所在。都让我们在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啊，因着能够到你那里而欢喜，因着你的保守而感恩。我们也知道你所爱的你必管教，所以我们也在各样艰难中啊，相信你的赐福，相信你的保守和带领。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更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就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让我们能够啊依靠你，有信心打这美好的仗，有信心跑那当跑的路，有信心守住所信的道。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愿主赐福大家，再见。